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最近呢有很多的假期哦，不知道小伙伴你是怎么度过这些假期的呢？欢迎可以在即时留言板上面跟赞哥还有其他的小伙伴来分享哦。人呢都是需要休息的，我们不是机器人哦。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就是要让我们有工作，但是也有休息的。需要休息呢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原厂设定哦。不过小伙伴应该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呢你在这个假期当中呢狂睡，睡到中午，睡到下午，但是还是觉得好累哦。为什么呢？最近呢赞哥听到了一个观念哦，也跟你分享，就是呢休息其实是需要主题的。休息还需要主题哦，不就睡下去就可以了吗？睡下去呢，这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有达到休息的效果，但是我们的脑袋啊还有我们的心灵还是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如果呢你可以有一个主题的去休息，好比说我这一次呢就是希望可以好好的来阅读一本书，好好的跟上帝亲近，好好的来聆听一场音乐会，那么这样的休息呢，我相信不只是身体哦，连你的心灵头脑都可以一并的休息到哦。而今天呢就要来为你推荐一本应该也蛮适合在休息的时候阅读的好书哦。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灵光。
哎，今天呢赞哥还有灵光哥要再次的陪你来读好书咯、今天呢我们要来读一本书名我有点不太会念的书来请灵光哥介绍一下吧。
这本书是我们仨
仨、仨就是一个人字边在一个一二三的三，
对对对，它就是表示三的意思，
就三个人嘛，
对对对对对，哦、三个人
挺有趣的、我们仨、哎，那到底是哪仨个人
那这三个人呢是一个是作者杨绛啊，那还有他的先生啊，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的钱钟书先生，还有他们的女儿钱媛啊，他们三个人、
所以是一家人嘛，
对对对，是记录一个家庭的生活、
哇，蛮有趣的、一家三口，
对，一家三口
那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其实这本书比较像是杨绛先生的回忆录
是真实的事情，
对对对、那我这边需要提到一下，因为我称这个杨绛为先生，但是他是女性对对对，
是是是，
对，在中国文坛上呢，在这个被称为先生的女性其实不多，那杨绛呢就是其中少数的一位这个呢说明了他在文学这个坛上
文坛上
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对对对对对，
哇哦，他平常都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小伙伴介绍一下，
他有写过一些戏剧，也翻译过一些作品。那而且翻译的都是一些大部头，比如说这个《堂吉诃德》对对对。那当年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就因为翻译了这本书被不同的国家有邀请或者授予一些奖章。
因为翻得好，
对对对对
哇，所以呢，这个杨绛先生刚刚呢，灵光哥就为我们解释了一下。虽然呢，杨绛是一位女士，但是呢，因为她在文坛上面有很大的贡献，所以被尊称为先生。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回忆录，但他一开始是用一种特殊的梦境的方式来引入对，这本书其实是杨绛先生在92岁的时候写的是他晚年的时候，
已经年纪很大了
对对对，那个时候呢钱钟书和钱媛也都已经过世对，所以有点像是回忆录
你说他的女儿也过世了？
对对对，甚至他的女儿比钱钟书，就是他的先生，更早过世。
是、哦、
对，先是女儿，然后第二年、嗯、啊，这个钱钟书就离开了。所以连着两年两个亲人离去，
哇，所以我们仨只剩下了
最后一个，
对，只剩最后一个。
对对对对，那杨绛先生其实也有在这本书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留在这里要收拾这里的一些局面，
嗯，
他还得留着
啊、哦、
对，所以其实是有一点伤感的一本书。
是是是、嗯哦、所以刚刚有提到说用梦境去带入，可能他觉得回忆起他们家庭的这些时光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那一开始啊，大家如果就是从头往后读可能会有一点读不懂，至少我一开始我之前在读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知道在干嘛他一下子在做梦啊，你又觉得那个梦境很真实啊，一下子是在船上啊，有他当中用一些船啊、客栈啊、柳树啊、古驿道啊啊，或者他的家里啊，不同的地方来做一些形象的比喻。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一些象征。
嗯嗯
啊，那就在这些东西当中来来回回啊，像是他自己介绍到啊，自己做了一个梦啊，和钟书一起散步说说笑笑啊，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然后呢哎，钟书就不见了
啊，不见了。
哎，对，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是他在钟书身后所写的啊，就去世之后所写的，可能就不太知道他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哦、
对。
但是因为知道其实他的先生已经过世了，
对，
所以呢就大概可以明白那种回忆到一半哇好像被切断，然后
对对对，
先生就离去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对，
是回忆录，但其实也表达了很多他对于亲人思念的情感。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刚刚讲的那个是第一部分的梦境，那在第二部分呢他就更多的来阐述这一些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啊来回奔走啊，其实呢就是在讲钱钟书和钱瑗在生病的时候啊，他在不同的医院当中奔走的一些状况、
哎、
对，就有一点
辛苦。
对对对所以这部分在看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心酸的感觉。
嗯、
啊、那他是用梦境的方式去带过。
诶，林光哥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下读到这本书呢？
当时只是当当网然后打折然后就买了这本书
哦，原来是
有折扣。当
时还、嗯、
对对对，当时还不知道这本书看起来会是这个样子。
嗯，
那可能也有人会觉得诶，我们是要给青少年推荐书啊，这个活泼活力、嗯、啊，然后怎么会介绍这样的一本书呢？
好像是已经到了九十几岁才回光返照来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对于你自己来说，这本书它给了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提醒吗？或者是一种感受吗？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本书给我蛮大的震撼，是看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么有地位的一家人，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平淡，
嗯，
非常的朴实。那杨绛先生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平常人家，
嗯，
非常的贴近，甚至于说就好像在讲我们家的故事。
哎，对啊、嗯、其实你们家也是三个人嘛。
对，我们家也是三个人
哦，所以可以好像有一点投射，而且看到一个已经在文坛上面这么享有知名度的人，其实他也就是跟我们一样是个平凡人在过日子。
对对对对、嗯、那这一部分呢是写在第三部分，这本书的第三部分。
嗯
啊，比如说当中有一些故事，我大概在这里介绍一个啊，钱钟书先生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的会生活。
嗯，
啊，如果没有了杨绛的陪伴呢，他独自在家的时候啊，比如说他第一次打翻了墨水啊，那第二次呢弄坏了台灯，
哎呦，
啊，第三次呢把那个那种在国外啊古老的门那个门轴啊、
嗯、
把它给掰断了。
哇，他是破坏狂啊，
而且是在杨绛这个 生完孩子在医院里还在住院的时候，他每一次弄坏了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然后来找他说，哦，我把什么什么弄坏了，杨绛就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会洗，我会修，我会把这弄好，他就深信不疑。
这好像是我们所谓说的生活白痴啊，是不是？
对。
但是呢，就是因为家人之间有爱嘛，所以就算搞砸了事情，我还是可以帮助你，协助你完成。
嗯，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啊，我既看到了一个老人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回忆啊，对自己家人的这种想念。那也看到了在这样的平凡的生活当中啊，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了，我觉得夫妻子女啊，再加上不用加上了，夫妻子女就三个人了或者还有四个五个之类的，那可能就是不同的家庭长得不一样，但是生活当中的这一些内容，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能够记得下来的事情，那一些深刻的又平淡的，哎，其实都差不多。
嗯，哇，刚刚林光哥用这一个词啊，深刻但是又平淡的，
觉得自己好厉害啊！
的确，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每一天哦，那种
对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很美好的礼物哦。好像有一首歌也是说，回头才发现这个。其实生命的真谛啊，就是在那些平平淡淡当中嘛。
对，平平淡淡才是真。
你也听过吗？是
这个需要有一点年纪。
是再回首。
是。
对。OK， 所以其实杨绛先生呢，他在我们仨这本书当中呢，他回顾了他们一家三口很平淡的生活，但是呢，
是
他也看到了在这当中有很多美好的片段。
是，那因为它太平淡了，所以我觉得让我喜欢那也推荐给大家。
哇，所以其实一本书啊，它未必一定要高潮迭起。
对，
其实它有些时候淡淡的，哎，也是蛮好喝的，蛮好读的。
对，
而且呢，林光哥虽然是在打折的情况下把它买回来了，
哎，不后悔，
不后悔，不后悔。读起来呢，并没有打折的感觉。
对，读起来没有打折，
非常丰富的。好，再一次为你推荐这本书，
《我们仨》，
蒙恩是为了见证上帝的恩典，蒙福是为了与人分享生命的祝福。良友电台2020年第四季主题：祝福声声入人心，
共享属天的祝福。
愿你我的生活常常能见证分享上帝所赐的恩典与祝福。
良友电台在2020年的第四季主题叫做祝福声声入人心哦。特别呢，今天我们这一本书也提到了在家里面的家人啊，真的也很需要有更多互动的时间哦。小伙伴，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常常来祝福我们的家人，不要因为呢我们已经很亲近了，每天都见面，就忽略了对家人表达爱，表达祝福哦。一个家庭啊，要过得幸福，要过得快乐，不是爸爸妈妈的责任啊，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多付出一点爱，那么这个家庭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哦。不管你们家里是我们仨、我们四、我们五六七八，嘿，希望呢上帝的恩典都可以充满在你的家里面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